不管做什么工作其实都一样，我觉得空服员也没有特别的光鲜亮丽或是特别的高薪，这个都是外界可能因为不够了解所以这样子去定义我们的。如果能以就是一样用最平凡的角度来看我的话，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会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欢迎回到 iTalk， 我是主持人文章，在这边我们什么都聊，什么人都聊，每周带你听听一则人生文章。那今天的来宾呢是 Betty 呢目前主要有两个身份，第一个他是现役的空服员，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空姐，然后另外一个呢身份是部落客，因为他平时社群的形象很好，然后也热爱分享，所以其实他在社群上有累积蛮多的追踪者哦。好，那今天其实特别开心，就是可以让 Betty 透过不同的媒介让大家认识他，就是当初邀约他的时候他也就是阿萨里的一口答应了。那 Betty 你可以稍微跟听众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tty。
就我现在是一个很久没有上班的空服员，然后现在以部落客就是分享居多。嗯，对，那上班的话就大概一个月一次吧。
那我们直接就破题带到今天的
破题
标题。好，对对，
好。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在疫情爆发之前，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人料想过会有这一天发生吧，就是它整个航空业它会遇到这样巨大的改变。然后我听到很多是就是停飞停班嘛，然后薪水可能就剩下底薪，可能二分之一，更惨就四分之一。然后公司好像也开始就是可以让你们去兼差吗？兼职一些身份。
有。
对啊，所以我身旁也有一些空服员，他们就是可能有去开始进一些微商啊、电商，甚至是我听到最常是有去跑 Uber Eats、Foodpanda 之类的。
真假的 ？Uber 也有，没有听过哎、欸。
对，真的。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些问题对你来说好像完全感受不到、欸、就是
你说
感觉一样是很优雅的在。
你说经济压力的部分吗？就是没有去兼职什么的。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因为像你们可能因为要维持生活品质吧，所以从收入锐减的情况之下，你有做什么调整吗？或是改变，或是你其实在疫情来之前就已经面对好这些转变了？
我觉得疫情是真的来得蛮突然的，所以在原本工作的收入部分来说，真的是瞬间就是有被腰斩的感觉。然后压经济的话，我觉得多少就是一定会有压力，不过我是没有到真的很积极的去在外面就是找工作啊，然后或是什么的。我主要的方式是比较节流，对，就是可能以前很喜欢买什么，我以前是看到东西喜欢买我就直接买的，完全不考虑，然后像买衣服就是全包色的那一种。
对，我上次遇到你应该
就在衣服
对，没错。
对，以前买东西可能就是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但现在就会变得再多想一下。
对，可能也刚好因为你另外一个身份的关系，然后他应该也是有带给你另外一份收入来源吧，就是跟厂商的合作。
对，跟厂商合作算是有收入来源，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在接合作的时候，我主要是比较偏向真的是以分享的角度，然后是真的选择我喜欢的，不是像那些就是专业部落客可能是以他为经济来源这样子。对对
对，
对，所以我主要就是如果我接合作刚好有看到我喜欢的，那我觉得价钱 OK， 刚好可以补贴我一点当生活费，我觉得我就会接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也是许多粉丝喜欢你的原因吧，就是要归类你一个部落客的话，我觉得你是生活部落客。就是
你说我吗？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类型的。就
对，因为我觉得你的类别是有家人嘛，然后有男朋友，然后有猫猫狗狗，然后有一些你喜欢用的东西，有一些你工作的日常等等。
对，好像是哎、欸，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一种。然后每次可能 IG 什么部落客不是都会在自我介绍，然后介绍自己，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类型的。
但我觉得你蛮用心的、啊、就是在看你的贴文的时候会很有故事性，因为会一直想要往右边滑。
真的吗？感谢。
真的
哦，开心哦。
我跟 Betty 算是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都非常喜欢音乐，然后常会跑一些音乐季什么的，然后他刚好是我那时候身边很重要的一个学长的女朋友，然后他介绍我们认识才结缘的，然后也才有今天的 podcast。
没错。而且还蛮巧的，我跟你女朋友都是新竹人，就觉得很多都很巧，然后生活圈我觉得算蛮接近的、嗯、而且还可以巧遇，
巧，而且巧遇不止一次哦。
对，
就是、真的很巧嘞。好哟，那再来问 Betty 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平常大家认知的空服员他就是表面上的光鲜亮丽嘛，可能你们可以实现像环游世界这个梦想啊，或者是他在社会地位啊，无论是薪资待遇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今天比较想要了解的是那他的另外一面，就是我觉得每个东西都是等价交换，但是你们这些亮丽的其实也换了有一些就是可能时差的问题导致身体不好，或者是说像你们空服员很多个嘛，可是可能跟同事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或者是说我还有听到说有一些特殊的节庆，像圣诞节除夕夜你们可能都得去带飞或者是在别的国家去度过，那这个部分可以稍微跟大家聊聊吗？或者是讲几则你特别印象很深的故事。
我觉得空服员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因为不规律，然后比起其他人或是跟身边的人相处时间算是聚少离多的。我之前很喜欢飞就是长班，因为我觉得可以就是到处去玩啊，然后去看看。可是现在我因为我已经做了大概要6年了，我现在比较倾向就是都喜欢飞短班比较多，多一点时间留在台湾，然后跟朋友相处或是跟家人啊跟男朋友相处这样子。所以大家看到的好像说可以去很多地方玩，我觉得是没错，但是出去玩那个
应该说你在那个当下还是有一个任务在。
对，就是没办法非常就是真的是很尽兴的玩，因为你会觉得哎，随时要上班，而且出去玩会有时差，你完全没办法去就是说啊，我要补个眠然后我再出去玩，都没有，就是要抓对时间就赶快出去，然后又赶快回来上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也是蛮大的。 对， 对，
那至于跟同事之间的连结呢，就是是长荣的空姐嘛，所以机组员一定有非常多，那我有听到的是你们这一次跟这个人飞，可能下次要再遇到几率就
对、就是、有些可能跟同学上线了这么久，然后就只有飞过一次，有些甚至根本完全没有碰到过。对，所以真的很难、就是除非是真的身边比较好的几个，不然其他确实蛮难维系感情的，可能也很像网友吧。
真的假的？
对啊，但是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群组啊，然后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会互相分享，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可能跟同事比较少联络，但是其实每次聊天的时候都很有蛮有共鸣的。
应该说这是你们的共同会遇到的一些事情，所以就彼此有很多的交集在。
对，所以也算是有蛮多话题可以讲的啦，不会说好久没见可是聊个几句然后就突然尴尬没话说这样子。
这是你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的嘛，对不对？空姐。
对，就算是 正式的正式，
算是很顺利，毕业没有多久就考到。
对，我算是毕业就直接进航空业了，可是我也是面试过很多家，长荣空服也不是我唯一就是面试的一家。
对，那像那时候你们在准备的时候会有点像是在选学校那种第一志愿的感觉吗？还是说就是某一间公司的它的制度啊或者是制服特别好看然后就特别会去向往准备吗？
有啊，就一定会有最喜欢的啊，但还好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长荣。我是说真的，不是因为我是长荣，是我喜欢长荣。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以长荣空服为就是第一志愿这样子。我会选他为第一个是可能 我是被家人影响吧，因为我从小到大出国都是搭长荣的为主，所以可能也觉得比较熟悉。嗯，
我刚在访谈之前其实有在限动就是 PO 我等一下要跟就是访问你，
真假的，
有一些网友有问了几个问题，
嗯，
那我就整理了几个然后来询问你哦。那你当然可以选择性回答啦。 好，第一个呢是航站情缘的浪漫情节有在你身边发生过吗？它基本上就是那种国内外的艳遇有发生在你的身上吗？
艳遇没有艳遇，但是有遇到奇怪的、
嗯、奇怪的，
对，就是很奇怪的骚扰之类的。
当面的骚扰你还是透过社群？
也不算是骚扰，就是被很奇怪的人搭讪这样子。我记得我有一次是我要就是我在飞好像是飞 LA 吧、嗯、然后我要走去超市，然后因为那是在一个 mall 旁边，然后就突然就有一个黑人走过来，他超怪，就突然冲向我，然后跟我说我觉得你是那个上帝被上帝选中的人，让我在这里遇见了你。那
哇，好会聊哦。
对，然后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去隔壁看个电影呢。我那时候我整个就满头问号，然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就说不用了，我赶着去买东西这样子。可是他就有点就是有点纠缠，就说为什么你不跟我去看电影这样子。他说既然我邀请你。
是那种大只的美国佬吗？
他也不是大只美国佬，就是一个正常的美国佬，但是我觉得他搭讪的方式让我觉得有一点、嗯、害怕，
太直接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赶快跑掉了。
OK、欸、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对，就是大概都是这种类似一些这种奇怪的经验，我好像没有艳遇过耶。
OK OK。
对啊，
好，那再来第二题，就是空姐们前往国外的时候会买爆吗？爆买，
爆买会啊，这绝对
或什么一定要的，
绝对是要爆买啊！不止免税，哪里都可以买。尤其我是一个很爱买东西的人，
对，
就是我一趟可以花快一个月薪水这样子，爆买，
真的假的？
对。
那会开代购吗？
代购我以前有开过、嗯，但是我觉得代购有一个让我后来就是没有做的原因，是因为。嗯，我不知道是有些人会比较对商品的要求度比较高，还是跟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所以后来遇到了有一些就是纠纷啊，或是一些他们可能不是很理想状态，然后我就会觉得心蛮累的、嗯、因为我那个也是我确实我真的到了当地然后去代购回来的。
哦，
对，
而且代购我觉得有一个很麻烦的点是你要一直去回复客人，对不对？就是可能你没有时差的问题，或者是
对，尤其是连线代购的时候时间完全是颠倒的。
嗯，很像那种去韩国批货的感觉。
对，我觉得比较困难、欸、
对，
而且代购一般短短的大概只有可能6到8个小时是跟台湾的白天时间是重叠的，然后我就要开网路、嗯、然后连线，常常可能有人说要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可是离开之后就再也就没有了、
哦、
所以就其实我觉得蛮难的。
对
对
对、哦、
对啊，
那个 timing 就没了、
嗯、很重要。可能我要待个一个礼拜才有机会、哦、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对， OK OK。 好，下一个问题是他说可以请 Betty 去示范，就是因为你们上下飞机不是都会念英文吗，然后请大家操作的那一段，你有没有哪一段特别
操作？
对啊，就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然后可能你要系好安全带，或者是
没有哎、欸，我没有要念这个哎、
欸。哦，你不用念这个，
因为那个其实是只有事务长才要念的。对，所以一般我们是不完全不需要念这个东西的，所以我现在完全不会念。
了解，哎、欸，我这是第一天才知道、欸，哎，
对啊，那个是事务长或是有训练过的副事务长才需要念，嗯、所以每次起飞降落的话，
okay, okay.
我们都是乖乖的坐在我们的座位上而已，听学姐的广播，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念这些。
嗯、好 ，OK OK， 那这题就 pass。
嗯，
那再来。算是补充前一个部分，就是因为 Betty 算是很顺利的就在一毕业就考上空姐嘛、
嗯、
那其实空姐的录取率是非常低的，就是15个人有14个人会 下次再联络。那你有没有什么 tip、或者是有什么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有做对什么事情吗，才可以让你一次就中，让你
一次就中，
让你的第一志愿、
我是觉得虽然它是我的第一志愿，但是我前面因为有面试过四次了，所以我从前面学到了一些经验，像是我觉得面对就是主考官的时候，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真的就发自内心的回答，而不是有一个 SOP 的感觉。我觉得应该主考官他们看得出来说你这个人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想要这一份工作，还是你只是因为为了想要回答出他的问题，然后所以去塑造一个好像一个很完美的答案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有差别的，所以不用管就是你的回答是好或是不好，或是大家认为说这是一个对的答案，你只要回答你觉得是对的你想的就好了。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这段话其实也很套用在你整个社群，不管是
这个社群嘛，就做我想做的，
你
做你想做的就对了，
给我或的那种形象。对，空姐还有身高的要求跟微笑，对不对？这部分
我觉得身高其实还好，因为其实160就可以了，你只要有160就可以。然后
脱掉鞋子160，
对，脱掉鞋子160 所以基本上其实我觉得是身高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微笑吧，因为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比较就是臭脸型的那样子，对，就可能要很努力的
靠后天的努力，
对，靠后天的努力微笑，练习微笑这样。然后
OK OK，
笑是人家第一印象觉得你很亲切啦，但是我还是觉得做人就是真诚最重要。
真诚就是 real、
对，就是 real、因为如果你一直笑但是你其实那种很 gay 掰的这样那样笑，我相信也不会有人喜欢吧。
蛮有感觉的。这一题是我一定会问每个来宾的、对，因为我第一季的来宾主要是访谈比较算是比较特别的职业嘛，像空姐、部落客，然后刺青师，然后美睫美发师等等。那我们走路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所以你有没有一两句话是可以给之后会想要跟你走类似道路的人的一些建言吗，让他们可以少走一些你走过的远路？
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份工作的话，大概首先最主要是你要心态要够强，你要够独立，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带给就是应该一般人所有的感觉应该就是都是有种孤单的感觉，因为你常常都是一个人，你不管是上班每次都是要遇到新的人，或是你在面对不同的人，然后或是你很少遇到家人这样子，所以你要够坚强够独立然后也要学习遇到人就可以尬聊，每个人都要聊天的这种。
你这算是特殊技能欸。
特殊技能，对，不然你可能跟一趟跟同事遇到，然后你们没话聊，然后这样互看对方真的很尴尬。
OK，
对，我觉得要反正我觉得做不管做什么工作其实都一样，我觉得空服员也没有特别的光鲜亮丽或是特别的高薪，这个都是外界可能因为不够了解所以这样子去定义我们的，但是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平凡人，所以如果能以就是一样用最平凡的角度来看我的话，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会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我们也是工作也是一样领薪水的人
对，我觉得这段话很好是就是它是一份工作，但是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大家很向往的工作，所以大家会用放大镜去显示你们的生活状态，但是其实我觉得相对于你们而言它很多时候也是一个你们在就是梦想中的工作去努力着，对不对？
没错。
那 再来就是也算是比较后面，就是因为最近你应该知道 YouTube 阿迪吧，他有公开坦诚他有忧郁症的问题，就困扰了他很久。
我有看那一集。
对啊，那像 Betty， 我自己觉得你应该是没有这个困扰，就是你一直散发出很正能量。
刚好我觉得我以前就是有忧郁症有躁郁症的，但我现在好了。
哦、oh.
不过我现在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状况、okay.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上班，我已经两个月没有上班了、嗯、但是我觉得我反而变得会有一点焦虑，然后而且我会睡不着。
哦，你说最近的。嗯，
对，最近，所以我 这一两个月开始我有去看那个身心科，我吃失眠的药。
真的哦，这段是可以放的吗？
可以，但是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就是告诉大家说、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于、看身心科啊或是吃这种心理疾病的药会觉得有一定的顾虑，除了顾虑之外而且也会因为不熟所以会害怕，觉得说我是不是去看身心科就是我有病。
对，
但是我觉得不用害怕，我觉得就是要去面对、嗯，
就是相信专业吧。
对，相信专业的，然后能让你变好的话、嗯、我觉得就很好，就不用去。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很害怕，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很焦虑啊、嗯、很忧郁，但是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尝试去看看，去找医生然后跟医生聊聊，可是他就觉得说踏进身心科好像我就被贴一个标签，就是我是一个神经病的感觉、嗯、
对
对，但我觉得不需要，不用这样子、嗯、
对，这一段其实让我蛮 shock， 就是
真假的
没不知道 Betty 有这样的困扰。嗯，
没有，我最近失眠困扰还蛮严重、嗯、我还蛮想知道怎样可以治失眠的、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没有上班、欸、反而会有一点焦虑。
我觉得多少会有、欸、就是像我前一阵子疫情、嗯、我自己本业在工作室也没办法营业状态，就是也算做了一些调整了。
对、啊嗯、因为这已经不只是收入，我觉得是因为整个生活形态的一个转变。
对，是很大的转变，就是
对还在适应。疫情已经很久了，但是我觉得还是适应不来。
希望我们一起度过，
没问题。
好，那最后比较轻松一点，就是我有准备三题的二选一，然后要给 Betty 选择。好，第一个是天空与地面，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那这边的背后的意涵就是天空指的是你比较向往，是在无论是你在空服员的飞行啊或是在国外的感觉，那地面比较像是家乡，就是在你可能跟生活周遭的一些连接的部分。嗯
嗯，我会选地面耶、欸、
地面。 嗯， 嗯 OK，
因为其实我好像虽然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我还是觉得台湾最好，我觉得家里最温暖，还是最想要待在家里、
okay. 好好，那下一题就是空姐，因为你现在有两个身份，空姐跟部落客，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嗯，我觉得还是空服员。
空服员。
嗯，好，部落客应该只是我的一个兴趣而已，就分享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我严格也不能称部落客啦，就是一个话很多的人，很喜欢分享很多东西而已，
只是把话变成文字。
没错没错，我看到很多人为什么他们那个打文章都可以打很短，其实我还蛮羡慕的。我每次打一打然后就一大篇，然后我男朋友都说、嗯、你可以不要打这么多，我们还打那么多真的不会有人看，废话很多。
不过、啊、我觉得有写手这个特异功能我非常羡慕。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好，那最后一题就是时间跟财富，你会选择哪一个？
时间跟财富的话我会选择财富耶、欸
哦、我以为你会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两个都要。
没有，我会选择财富。因为我觉得
真的、哦、
因为我觉得钱很重要。
嗯，
长越大吗？也不是现实，我就是务实，我觉得钱真的是、嗯、它可以也不是说改变很多事情、嗯、要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中不能没有钱。
我觉得应该说钱可以加速你完成很多事情。
没错。
嗯
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其实还是要靠金钱，像现在疫情下、啊、其实时间超多的，我的出发点、哦、我刚刚在想这题是因为我刚刚在想说疫情下时间很多，可是我没有很多的钱，所以我没办法去做什么手作课啊，今天去上什么瑜伽课，我没办法去做很多事情。 对我是这样子觉得、
嗯、自己两到三年或五到十年的规划，
五到十年的规划吗？近期的规划，近期的规划就是我当然希望疫情可以快点好转、嗯、然后继续看看以前没有看过的就是地方这样子。对
OK，
但是我希望 嗯不是以上班的时间出去看看，而是跟身边喜欢的人一起出去玩
哦、oh.
的那种看世界，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有看到东西，上班的那种感觉都很像在打卡而已，
应该说是用自己去规划一段行程，而不是因为工作而顺便或将就的。
没错，因为有时候工作去的也、其实好像大多时候也真的是为了打卡而已。
OK， 然后说不定可能两到三年后你有也会有一个新的身份，对不对？
新的身份你是说？
因为你常常在社群跟男朋友求婚，应该
你说我跟男朋友求婚？没错，没关系，他准备就范了。
Okay,
我每天都在逼婚，我要成功了。
好 ，OK， 那好，那今天就是特别谢谢 Betty 上我们节目。那相信大家透过我的拷问，应该也对空服员这个职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就是他们其实面对的问题跟困境，就是不是只有表面上的光鲜亮丽，其实背后也是有他的一些辛酸史的。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咯，那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记得订阅，然后分享我们每周带你听听一则人生文章。好，拜拜
拜拜。